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满心感恩你带领牧灵教会走过过去这七个年头。主啊，我们相信你还会继续的保守和带领我们，在接下的路上能够有圣灵常常的充满我们，也能够使我们成为众人的祝福。主啊，请你今天圣灵在我们当中大大的做工，让我们能够清楚知道上帝你的心意，不单单是我们教会要突破，我们每一个人在这里都要突破。主啊，我相信你今天就要让我们的眼睛得开，见到上帝，认识耶稣，得为至宝，盼望圣灵能够启示我们你的真理，也愿我们每一位都不只是头脑上认识你，而在心里更是遵从你，在行为上能够行出来美好的见证。盼望我们都有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使牧灵教会能够有另一个更美的七年。感谢神，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阿们。有一位叫做 Bob Adams 这位呢，他51年都看不见，51年了，他看不到任何的东西。他的声音，他的世界就是一大堆的声音，还有一大堆的这些可以闻的气味。那这么多年来都在黑暗当中，但是突然他可以看见了。有一个专科医师做了一个非常难的手术在他的身上，然后第一次他看见这个世界，他非常的兴奋。他说，我从来没有发现黄色原来可以这么黄色。然后他说，他最喜欢的就是红色，就算其他颜色他都喜欢，但是最爱的还是红色。他说他不可以想象红色竟然是这个样子的。然后他可以看见月亮的轮廓，然后他可以看到那个，以前他只听到喷射机的声音，他现在可以看到喷射机飞过去的时候，后面还有这个一些就是有一个就是痕迹，还可以看到日出和日落。然后在晚上他可以看到这个星空。他说从来不知道原来这世界这么的奇妙和美好。他说的是没有错的，因为我们很多时候一生都可以看得见，反而我们不觉得我们所看到的是多么的奇妙和美好。那周三的时候我带孩子去公园踢足球，然后我就坐在那边一方面在准备一些东西，一方面在看那里的动物，然后就看到一只长嘴鸟。然后我就请问大家，这个长嘴鸟的身上有哪几个部位是黑的？啊？头跟尾巴大家都记，头跟那个，我在小组里面说的时候，他们就说头跟脚，好，然后都没有讲到尾巴啊。那有些人就讲到头跟尾巴，忘记了那个脚啊。我为什么讲这个呢？原来这些我们平常很看到都很多的常常看见的东西，原来我们很少真的花时间去欣赏它们。我们每天都看见一些事物，但是我们常常没有记得这些事物背后神的作为。我们可能被一些事情绑住，有的时候呢，可能你被你的思维在绑住，可能你会觉得你的智商不如人，也有可能你的体育不够好，或者是你当时有很重的病。但是我发现每一次当我们定睛在这些事物上的时候，这些事有可能就会阻挡我们看见神在我们生命中的作为。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生来就失明的人，他也是从来都没有看见的，而他就其实就被人贴了标签啊。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呢是一个对罪非常敏感的民族啊，从小神就用各样子的献祭的制度让他们明白自己是一个罪人，每次犯了一个错事就要带牛羊或斑鸠到祭坛面前去让祭司把他们这些动物杀掉来赎罪。所以从小以色列人就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不断的在犯罪，所以以色列人也清楚的知道罪和病之间的关系非常的密切，所以这并没有错，因为 啊，是有可能说这个失明的人的父母犯了罪。譬如说，如果我现代有一个母亲，她是吸毒的，她有可能她的孩子就会是瞎眼或是畸形的。所以罪是有可能从父母而来的，不是不可能的。啊，从父母而来，但是让儿女来承担，有这种可能。也有些病呢，是因为自己犯了罪。譬如说，你长期酗酒，就有可能得到肝癌。所以罪和病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但是他们这里的问题，就是门徒这里的问题，他说，拉比，这人生来失明，是犯了谁犯了罪？是这人还是他的父母呢？所以他们已经把罪和病很直接的画上了等号，有病就有罪，这是门徒他们那时的想法。而这个想法却不是正确的想法，应该是这样说，罪可能带来病，但病不都一定是罪的结果。那但是以色列人呢，不是以色列人，门徒就问耶稣，也就是说耶稣的门徒本身已经帮了这个就是生来失明的人贴了标签。他们觉得说病一定是罪的结果，所以他生来就失明代表他有两种可能。第一种就是他的爸妈犯了罪，让他是失明的进入到这个世界。第二个可能就是他在母腹里面，我真的不明白为什么婴儿也可以在母腹里面犯罪，我真的不明白。但是他们也是这样相信的，要么就是他在母腹的时候，婴儿的时候，还在肚子里的时候，他们犯了罪。所以有这两种可能，所以他有先入为主的概念，然后就帮他贴了标签。我们都很会帮人贴标签，我们看到一个人就很可能去论断这个人，然后把他贴了一个标签。这个失明的人我想更可怜，如果门徒只不过是刚刚好见到他就已经问这个问题的话，可想而知他从小长大，那些邻居，那些其他的那些以色列人，在他周围的这些亲戚朋友是怎么样的看他，基本上就会一直推他贴着一个罪人的标签，从小就开始。也就是说他的爸妈不好或是他不好，从小他就会被这样子的定标签贴标签，所以他会受到惩罚。他的惩罚就是他从小就是失明的，他生来就失明。那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人他的心中可能会很自卑，因为他从小就是被定成一个标签，他是一个罪人，或者是他爸妈是一个罪人，他是罪人的后裔，他一生都在这个被人定标签的里面，所以才会门徒一见到他就给他贴了一个标签。那我想耶稣说的话呢，他是一个很特别的话，他说既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的父母，而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我想当耶稣这样说的时候呢，很多人会觉得说耶稣在帮他说话，因为呢其实不是他的罪，而是他身上要显出神的作为来。很多时候我们呢在乎很多的缺陷在我们身上，有些人觉得自己不够高，有些人觉得自己鼻子不够挺，有些人觉得心里有很多的缺陷或者我们的罪，然后我们常常都很在乎别人的目光。请问你会不会可能像这个失明的人一样，你有没有会觉得自卑的情况？你会因为你的价值感建立在别人身上，而因为别人怎么看你而感到失落吗？你知道神看你其实跟人看是不一样的吗？你知道神其实是很看你很宝贵的吗？还是你都只看到人的眼光，觉得自己是很自卑的，从小就这样的被对待？那我以前呢也是蛮自卑的，因为你们都知道我小时候在15岁的时候就得了皮肤病，很严重然后越来越严重，到最后呢我都不敢，就是我见到人的时候眼光都会闪躲的因为我的额头整天都是红的。所以我虽然不能完全明白这个瞎眼的人的感受，但是我知道他从小应该是在一个受到批判，而且在一个可能会很自卑的环境下长大。而在这种情况，他遇见了耶稣，他的生命改变了。我相信今天如果你和我一样遇见了耶稣，你的生命也要改变。我不知道你从小是否有一些事情让你一直的揪在你的心里放不开，如果有这样的事情，我盼望今天在神里面你就像这位失明的人一样， 把他今天就在耶稣的脚前把他卸下，因为上帝看你是宝贵的。我们接下来继续看，在第四节，耶稣说，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差我来的那位的工，黑夜来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这句话和耶稣要医治他其实看起来好像没什么关联，但其实看起来没关联，但是很有关系。因为第四节耶稣提到说他必须完成天父的旨意，然后提到黑夜来的时候就没有人能做工。如果你看到第五节的时候，他说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也就是说他有一天会离开这个世上，或者是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当他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黑夜就要临到，而这些黑夜就要临到那一些不愿意接受他的犹太人。所以我们在这边看到说，黑夜来到的时候就没有人能够做工，是指着他要将来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事情。所以耶稣在这边要告诉他们说，今天我还在的时候，我就要来行这些神迹奇事，可是有一天我会离开这个世界，那个时候就是那些要针对我的人要受审判的时候，黑暗就要临到他们。可是在这边我们看到说，耶稣说他是世上的光。那什么是世上的光？在这里好像看到的是直接第六第七节，耶稣医治了这个人的眼睛。耶稣说，说了这些话就吐唾沫在地上，用唾沫和了泥抹在盲人的眼睛上，对他说，你到希罗亚池子里去洗，翻出来就是奉差遣。于是他去洗了，回来就看见了。所以你可以看到耶稣在这边说到世上的光，似乎在指的是他也是这个盲人的光，所以他要来医治这个盲人的眼睛。那他就这个那个池子的意思是奉差遣，而这个盲人也奉了差遣过去。有些人就问这个问题说，为什么耶稣要用唾沫来这个擦他的眼睛啊？耶稣不是可以之前瘫子那么多年的瘫子那么远他都可以治好啊？就是为什么他还要摸这个人的眼睛？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当时呢，有一些人他如果见到当时一些比较伟大的人的时候，他也会叫他请他来吐唾沫涂眼睛等等，因为他们相信这些伟人有他的一些的功效，就是他们的祷告啊，他们的祝福啊有功效在。无论如何，我们知道耶稣就做了一件在圣经里面说从太初到现在从来没有听过的事，就是开了瞎子的眼睛，开了瞎子的眼睛。那这看起来好像是肉体上之医治了他，但是其实我们也不能忘记，约翰福音每一次讲到这些神迹，他不是用神迹这个字，他大部分都是用记号。所以今天我们看的其实是第六个记号，也就是医治生来瞎眼的人。这些记号的目的是要让人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要信他而得生命。所以我们知道这个耶稣讲到他是世上的光的目的，不只是身体的得看见，更多的是灵魂要来得救，因为这个记号的目的是要人知道他是神的儿子。那我发现从身体的失明到属灵的看见需要一个过程瞎子其实是真的很不容易的那在2013年有一个喜恩合唱团还有2015年喜乐合唱团，都是同一个就是机构里面下面的那你会看到他们来过我们教会，那今年的中秋节前一天他也会来，所以请大家多邀请新朋友。那这一位团员应该是他就打电话给我说今年他们要来，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就是来跟他来安排这个布道会。我说没有问题。那他说你记不记得我是谁，我说我可能记得，是不是那一位当时来的时候在火车旁边整个人掉到波物火车站的细缝的那一个。他说对，因为我记得很清楚，但当时还自嘲着说，哎呀还好他的屁股比较大，所以卡在中间没有掉下去，所以人家就把他拉出来。当时听他讲这句话的时候大家都很好笑，可是我回头一想，瞎子真的很不容易，失明的人要经过很多很多的磨难和考验。 另外一位团员也在我们当中分享过，他跟他的先生两个都是失明的，他现在的孩子应该是在台湾小学五年级了。那他们两个都是瞎子，他们当时呢，他先生跟他说，结婚的时候说要去做结扎手术，因为觉得生了一个孩子出来，以后孩子如果要结婚，如果这个孩子的要结婚的对象知道他爸爸妈妈是失明的，以后不只是照顾两个老人，而是照顾两个残疾人士，那是多么的难。所以他说，我宁可不要生孩子。结果呢，因为他们的这个妻子的爱心，还有这位他先生，也就是他的婆婆的那个鼓励，他们最后还是生了一个孩子。那他当时来的时候就做见证说，那个孩子呢在发烧的时候，他们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两个瞎子三更半夜要去叫计程车，请问怎么叫？你想想，瞎子要叫计程车怎么叫？在当时又没有那么方便。所以现在也是有一个困难，现在什么困难？两年前他们在台湾做了一个见证，在那个应该是真情部落格，就是电视台上，他做的见证说，人家的孩子呢是二年级的时候需要爸爸妈妈带上学，三年级的时候就可以自己上学了，他们的孩子不是，二年级都是自己上学，三年级的时候反而要他们去接回来。为什么？因为孩子从小就希望他的爸爸妈妈可以跟其他的爸爸妈妈一样也接他，所以在二年级可能快末期末的时候或什么，就说了很大的谎话来骗他的爸爸妈妈，怎样让他爸爸妈妈担心。后来他爸爸妈妈发现，原来他真的是希望他们接他回家。所以我们只看到这个人三十八年，在圣经里面说三十八年瞎眼，我们很难想象他这一生能够经历过什么事情。我跟你说，我们眼睛看不到一阵子都会吓坏了，更何况他们是一辈子看不到的人。那当时我记得他们有一首诗歌在唱，就是这首看不见的看见，我唱唱看。不知道在哪一天，上帝决定让我看不见，要我带着这份礼物走进父神与世周旋，好像是那么一天，我觉得我越来越看得见，用我手中的二胡丝弦，黑板琴键看透世上繁华虚空，数尽穹苍春秋与月影之间，看不见的看见，看见所看不见，生命的狂轰和豪气都在我的肢体旋转瞬间，看不见的看见，看见所看不见，带着这份成绩单回到天父那里，我相信，我相信一定有那么一天。我唱得很难听，他们唱得非常好听。神在一个地方让你跌倒，他有能力让你在另外一个地方再站起来。神让他们眼睛看不见，但让他们的心里是光明的。所以我在想，当这个三十八年的瞎子，他听到了说，不是我爸妈犯罪，也不是我犯罪，是要在我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我不知道当时他会怎么想，一般的人可能会有点生气，为什么神一生要让我贴上罪人的标签？难道就为了显出神的作为吗？这不是显不出神的作为吗？可是我发现他后来这个瞎子不一样，他在耶稣医治他之后，他的改变，他的行为，你可以看到他一直不是在用肉眼在看这个世界，这个瞎子是在用心眼看到世界，所以他看见的时候，他就真的心里打开了。所以这个就是这首歌的意思，看不见的看见。很多人是看见的，我下个礼拜要讲，其实是看下下个礼拜，还下礼拜应该是交换讲台，下下礼拜要讲，我们很多人是看见的，其实看不见。但是这个瞎子不是，他是看不见的看见。 所以他没有生气，他没有说为什么这38年来神要显出他的作为必须要让我失明，他没有这样说，他反而他的生命慢慢慢慢被耶稣和改变，因为他看到了神在他做身上的作为而认识了耶稣。可是弟兄姐妹，我发现一件事，他认识了基督之后越来越认识，并不代表他就没事，因为当耶稣医治他之后，正因为那些犹太人领袖跟耶稣是很糟糕的关系，所以犹太人领袖把他叫到圣殿去，因为在安息日的时候耶稣医治了他，所以他们要控告耶稣，所以他们就把他带到圣殿里面去，不断地询问他，这个人到底是谁，这个人有什么资格医治你，等等等等这些。但这位瞎子他不断地越来越有信心地去回答，那后来到最后他们回答他说，你完全是身在罪中的，还要来教训我们吗？于是他们把他赶出去了。弟兄姐妹，以前如果是大麻风病好的时候，到祭司那里的时候，祭司会来检查你的大麻风是不是真的痊愈，痊愈的时候就会跟大家说这个人是洁净的。但是这些以色列的领袖为了心中的私欲要来害耶稣，所以本来应该说这个人现在没有瞎眼的，我看了，所以他是洁净的了，你们不能再定他说他是一个罪人，他们反倒说你是完全身在罪中的，还要来教训我们吗？换句话说，他眼睛已经不瞎了，可是其他人还是用同样的眼光在看他们。弟兄姐妹，有的时候是这样的，你已经被上帝所拯救了，你知道耶稣爱你了，你知道你被上帝所医治了，可是你周围的人还是有可能用你过去的那些老我来看你，来定你的罪，来贴你的标签。我们没办法改变别人，我们没办法改变别人对我们的看法。我小时候在那个雪梨台福，从小就在教会，15岁就去16岁去教会，18岁信主等等差不多，然后在教会长大的，所以在教会我就会做一些很奇怪的事情，那时候包括唱一些歌叫做天才歌，所以说自己是很天才的，或者是做一些很蠢的事情，在门口等着女生，或者是说自己有独生的恩赐，结果现在有两个孩子，这些事情我们那边的人一直都记到现在，他会记得说你以前唱天才歌，他会记得说你呢以前就是说自己要是单身的，现在全部都在笑我以前的事情别人很难忘，因为那是既定的印象，那是先入为主的观念，它可能已经印在别人的心中。但是你今天要知道，如果你真的认识耶稣的人，不论你别人怎么看你，你都仍然可以有就是价值，你不需要因着别人的眼光来看清你自己。我们改变不了人，可是我们知道神会爱我们。为什么？因为当这个瞎子他慢慢慢慢更认识神的时候，我们看到圣经有一句话我们一起念，即使我的父母撇弃我，耶和华终必收留我。这个瞎子被赶出去之后发生什么事？耶稣听说他们把他赶出去，就找到他。所以你知道吗？如果他真的有心在神面前，无论别人是怎么看他的，上帝会来找他的。阿们。也就是说，你今天如果你是一个觉得别人不断的因着人的眼光而受到很容易受到伤害的人，你今天不用担心别人怎么看你，只要你的心对了，耶稣会来找你，他要来帮助你，要来拯救你，要加添你的信心，要让你知道你是有价值的，你不需要任何人来给你价值，因为我们在我们的主里面是完完全全的有价值的人，他为我们舍命死在十字架上，你知道吗？弟兄姐妹，我们不需要再担心一切人的眼光，我们只要知道自己是不是真的回到神的身边。父母就算会离弃我们，神都会收留我们。我知道我们当中一定有人从小就被父母伤害，一定，而那可能在你心中已经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伤痕，以至于常常可能你被别人在现在就会回想到你以前被父母伤害的情况。可是圣经告诉我们，神会来找你， 只要你的心对了，这个瞎子他的心是对的，他没有因为说任何的情况，外来的压迫或者是一些心中的怨言来去就是对神不敬，反而他是完完全全的将自己交给神。而当你，我以前一直在讲约翰福音是这样的当你愿意去往前行去认识神的时候，神就会让你越来的越认识，而当你退一步不想再去跟随的时候，你就会越来离神越来越远，你不会只是停着不动的。瞎子，这个瞎子也是一样，其实他起初根本不是真的很认识耶稣，他是越来越认识耶稣，即使到现在他可能不是完全的明白什么叫耶稣的死和复活，但是他已经愿意跟随，所以这里才会说人子是谁告诉我好让我信他。耶稣说你信人子吗？他说是谁？耶稣说你已经看见他，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他说主啊我信，他就拜耶稣。所以在这里他是真实的敬拜耶稣，虽然他可能还没有办法完全明白耶稣死和复活的意义，但是他已经成为一个，我认为他已经是基督徒了，因为他在跟随耶稣。但他不是一开始就这样的，你会发现一开始他是怎么样，有一个名叫耶稣的霍勒尼抹我的眼睛对我说你到希罗他一起，所以他一开始说名叫耶稣，他在回答的是说这个人本来叫耶稣的，但是我并不知道他是谁，但他差我去的时候我愿意去，当他愿意去的时候神迹就开始发生，当他愿意去的时候生命就开始改变。今天耶稣在呼召我们的时候，你愿不愿意去？当你愿意去的时候，你的生命从此就会不一样。然后他们又继续在控告耶稣说他开了你的眼睛，你说他是怎样的人呢？他现在知道他是一个先知。所以他对耶稣的认识，从知道他的名叫耶稣到耶稣是个先知，然后最后他回答说这人若不是从上帝来的，什么也不能做。所以他已经知道不只是先知，他还是从上帝直接差来的。然后最后他认识了，从耶稣那里知道他耶稣是人子，他就信了也拜他。所以你可以看见他不断的成长，而在这个过程当中耶稣差遣他，耶稣去找他，耶稣没有放弃他。当世人都还在定他为罪人的时候，上帝却爱他。弟兄姐妹，同样的，你对神的关系也是这样。如果你愿意，你今天就可以脱离从小你的父母或者你的家人给你带来任何的伤害。只要你愿意说，上帝啊，我今天虽然还不完全认识你，但我今天愿意更认识你。只要你有这样的心，耶稣会来找你，他要带你进入那水深之处，他要改变你的生命，让你从来没有经历的丰盛就要在你身上发生。但我们也不能否认，有些人神并没有医治他们的眼睛，就像喜恩喜乐盲人合唱团他们的成员一样，我相信他们很多的祷告，可是神并没有医治。也有些人有先天的疾病却没有被医治，我们这时候就会问为什么。当然这有可能是罪来的带来的结果，也有可能是这些人一直在缺陷当中，而这是为了显出神的作为。我相信在每一个瑕疵的底下都有神的目的和计划，而每一个人也都有自己的缺陷，这个缺陷可能是你的罪造成的，也可能是其他的原因产生的。但无论如何，我相信在每一个缺陷之下神都有他的计划。今天只要你愿意到神面前来，如果是罪的缘故，你都还是要反思自己，我的病是不是因为我的罪，这还是很有可能的，因为罪跟病的联系是很强的。如果你真的有罪，你今天在神面前认罪悔改，耶稣就能赦免你的罪，洗净你一切的不义，让你真的看见而化咒诅为祝福。无论你的病能不能得医治，你的灵魂都要得救，得到那真正的生命，永恒的生命。刚刚的看不见的看见那首歌的歌词也是一样的，他们你可以看见他们刚刚的歌词里面有说就是他越来越看见本来是上帝决定，他说上帝决定让我看不见，可是我越来越看得见，而最后他要带着这份成绩单回到天父那里， 一定会有那么一天。所以你可以看见，他们虽然看不见，但他们的生命已经改变，他们将来有一个永生的盼望，都要到神的那里。弟兄姐妹，今天是我们的七周年庆，我在反思这个七周年，七年来我们做了些什么。有的时候我也会累，因为人来人往，人来人往，有时候你会花很多时间在一些人的身上，你花时间陪他们祷告，与他们走人生的路，结果你发现他们却越走离神越来越远，然后做出很多不讨神喜悦的事。我们也见过有人受洗之后隔个礼拜就不再来教会，到现在都不知道他在哪里。我们也经过许许多多人在过去的七年来有看到很多很多的问题。我可以告诉你一件事啦，没有一个人家里没有问题，没有一个家是完美的。所以在这些缺陷之下，然后在这过去的七年以来，我们看到这么多的问题，包括我们自己在内，可是我在反思的过程当中，我发现会不会我们又在被这些缺陷所绑住了呢？会不会又是我们常常只看到那一些我们没有成长的地方，而看不到神已经恩待和帮助我们的地方呢？如果神能够让38年的瞎子都能够眼睛看见，更重要是他心眼可以打开，难道神不能将我们的心再次打开，让我们下一个七年能够充满更多的丰盛吗？我七年多来，我只认识到一件事情，就是人心难测。但我也认识到另外一件事情，就是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当我们软弱的时候，请你记得瘫子的故事，这是瞎子失眠的人，生来失明的人的故事。38年他都失明，但是当他一见遇见耶稣，生命得到改变。今天牧林教会，今天我们在座的每一份子，你的生命仍然有盼望，你是否愿意今天再一次在七周年的时候，把你自己再一次的重新的交给我们的上帝？愿不愿意说，今天主啊，我是个罪人，我是一个有瑕疵的人，但是我可以从我的瑕疵当中看见上帝你的心意和计划，我愿意把我自己完全的降服在你的面前，愿你来改变我。弟兄姐妹，你知道吗？如果你有这样的心，我可以告诉你，上帝今天就要来找你，耶稣今天就要在你的身边，圣灵今天就要充满你，你愿意吗？七年了，我们还有下一个七年，我深信下一个七年要比现在更好，但是没有人可以一个人走，我们要一起走。这下一个七年就从现在开始，从我们每一个人在神面前的悔改，从我们每一个人在神面前的谦卑，从我们每一个人在上帝面前的摆上开始。你愿不愿意我们一起走？让我们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满心感恩，今天是我们的七周年庆，你要带领我们进入水深之处，你借着瞎子的看见这件事情，要来告诉我们，只要我们愿意走在行在你的道路当中，你的圣灵就要保守我们，让我们不失脚，你就要带领走我们，让我们看见新的生命，让我们走入水深之处。主啊，主啊，七年了，但是求你让我们有另一个丰盛的七年。是的，人心难测，但主啊，你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你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我们今天愿意全然俯伏在你的脚前，求你来带领我们。上帝啊，在座的我知道有人已经愿意今天就把自己再一次献给你，我要做一个呼召，我有感动要做一个呼召。如果弟兄姐妹，你愿意在这七年的周年说，主啊，我是有缺陷的，但是我今天愿意重新在你面前 追寻你，请你来找我。有没有这样的人？我要为你祷告，我请你举手。感谢神，感谢神看到了，感谢神看到了，感谢神看到了，感谢神，感谢神，请放下。有没有人说，主啊，从小或者是现在，我心里有一些人是我很难饶恕的，但是今天我遇见耶稣了，我知道你要改变我，我不再看人的价值，不再看人的眼光，我只单单定睛在耶稣的身上。有没有人今天在这里说，我要奉耶稣的名饶恕那些所有曾经伤害我的人，我要重新的来跟随耶稣的脚步？有没有这样的人？我请你举手，我们要为你祷告。看见了请放下，看见了请放下，看见了请放下，看见了请放下，看见了请放下。七周年，我们来做一个感恩认罪重整的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刚刚这些举手的弟兄姐妹是在你的面前举的，还有一些人我知道他可能不好意思举手，但他在心里举了手。主啊，你都看见。主啊，我们就像这个瞎子一样，我们常常在活在这种自卑可能软弱当中，我们无可自拔，但主啊，我们今天遇见了你，我们的生命可以不再一样。七周年的今天，就求你改变我们的生命。七是完美的数字，你要给我们更多的完美。求神帮助我们。今天刚刚在你面前举手的，我先为那一些要愿意重新回到神你的身边的人祷告。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今天就有新的生命，让我们今天就能够看见耶稣在我们身上的作为。上帝啊，我们的缺陷是要显出彰显出你的荣耀来，因为你是那至高无上的神，你的旨意要高过我们的旨意，你的道路要高过我们的道路。我们相信你对我们的引导是最好的，虽然我们有时候不明白，但主，求你今天帮助那一些举手要回到你身边要重新成长的人，今天给他们这样子的恩典，让我们一起的同心走。主啊，我们当中刚刚也有一些举手，因为从小受到伤害，或者是现在心中有比较难饶恕的人，今天感谢神，他们在神面前愿意全然放下，因为在基督里没有不可饶恕的。感谢你弟兄姐妹愿意回到你的身边，我们相信就像这瞎子一样，我们的生命也要一直改变，我们不再看人的眼光做事，而是我们单单定睛仰望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感谢你今天要来释放我们，让刚刚所有举手要饶恕人的人都能够完完全全的饶恕，从此心中没有疙瘩，从此活在完全的跟神和人的关系当中，有爱来运行在这当中。我们谢谢主，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我们把一切荣耀颂赞权柄尊贵都归给你，我们在天上的父，这样祷告祈求奉告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